回头话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三个菩提心。我首先是讲这个胜利道歌吧，按照这个他们的教言，按照以前法王如意宝的这样一种，还是呢，在这个讲一个法之前，或者说在做一个善事之前，如果能够念诵一遍胜利道歌，或者讲解一遍胜利道歌的话，像这样的话，一切委员那是可以潜伏的。所以说，我们首先呢，就这个简单的这个辅导这个胜利道歌。胜利道歌呢是法王如意宝所造的。像这样的一种胜利道歌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归纳了从这个无上大圆满一直到这样一种这个什么造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人格人品，从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全部做了归纳了。所以说呢，胜利道歌可以说也是一种这个简要的道之地论嘛，只不过呢他讲道之地的时候呢，没有从下面开始往上讲，而就是从上面的往下讲的，他有这样一种这个规则。首先呢是一种这个顶礼句和一个立誓句吧。护主诸佛智慧身，文殊实力童子尊童子尊，恒住八瓣莲蕊心，所言愿力助有情。这个方面呢，第一句第二句呢可以说是这个讲到了他的这个顶礼句吧。顶礼句当中呢就是护主诸佛智慧身，主要是讲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是一切有情的护主，而且呢从这个他自己的本体来讲呢，是一切诸佛的这个智慧的幻化的这个身体，一切三世诸佛的智慧幻化身呢，那么就是文殊菩萨。所以说呢文殊菩萨呢是一切诸佛的这个幻化智慧身。这个方面讲的，然后恒住八瓣莲蕊心，所言愿力助有情呢，那么这个地方从法王这个角度来讲，提醒文殊菩萨的恒时助于自己的心间，然后加持自己一切所言呢，全部的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一切有情。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做的这个立誓，也就是立誓句呢主要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顶礼文殊菩萨。以前没提过呢，法王如意宝在五台山之前呢，他的所顶礼的对境呢全都是全程包括那么解，但是呢在这个五台山见了这个文殊菩萨之后呢，他见到的是这个波普那么切的报真相。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顶礼的这个对境呢，他持续上是换成了文殊菩萨，但实际意义上呢和文殊菩萨无二无别波普那么切呢，是恒时作为法王那么切的这个顶礼对境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这个相同的顶礼呢可以说和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这个全职波普那么切。那么下面呢开始讲这个他的这个教言。成教言呢主要是从这个无上大圆满的功德介绍之后呢，然后劝戒修行，甚深光明大圆满，仅闻持戒断有根，六月修要得解脱，为此铭刻于心中。那么这边讲到了这个深深光明大圆满，那么无上大圆满法呢可以说是可以一切诸佛的这个心要，然后呢是一切九成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妙法。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大圆满教法当中呢，不要说是真正的修持，仅闻持句呢可以断除这个三有的根本，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呢开显出无上大圆满的这个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呢这地方讲仅闻持句断有根。那么如果说一个有缘分的人在听闻到这样的教典之后呢，不满足于听闻的功德，而是呢想这个真正的想要修持的话，那么如果从一个立根期的角度来讲，六月修要得解脱，那么如果在六个月当中呢好好的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要点，就可以获得这个解脱。而且这样获得的解脱呢，那么就说是从这个佛位的解脱，或者又说是从这个地上菩萨的解脱等等，像这样的话真正的超凡入圣的这个圣者果位的解脱呢都是可以获得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一切众生，我们以前学这个宝性论的时候学这个学习过吧，一切众生呢可以说都是具足这个佛陀的圆满的功德，只不过是在修法过程当中也是跟随这样一种共同成修学呢，还是跟随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这个密成修学，这个方面有差别。也就是说从法界的这个所经的角度来讲完全是相同的，但是从人性的窍诀来说呢如何去入呢，这个方面完全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此说呢如果真正能够去除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或者又说是这个依靠无上大圆满所抉择的这样的窍诀修持，六个月就可以获得解脱了，为此铭刻于心中。那么在我们这个灵马派的弟子来讲，法王如意宝的弟子来讲的话，为此铭刻于心中并不是说的除了无上大圆满之外呢其他的法不需要修持，而是说在这个一切真正的这个修法当中呢，大圆满法是我们主要修持的。就是说法王日摩切以前讲过吧，他说呢这辈子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修法呢就是无上大圆满修法的。那么作为他的弟子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将这个无上大圆满的正法呢作为我们自己可以说一生一世当中的主要修持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为此铭刻于心中，也就自己主要修持这个大圆满这个教言必须呢牢牢记在自己的心中。欲持圣法善缘众，前世累劫集之果，与普贤王同缘分，诸道友当生欢喜。 预知善法善缘众呢，那么现在我们已经遇到这样一种无上这个这个圣深的大愿的教法呢，可以说是这个具有很殊胜缘分的这样一种这个弟子，可以说是很有缘分的这个友情。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善缘呢，并不是无因无缘得到的，而是前世累劫积资积累资量之后呢，获得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果报吧，所谓的一种果报。所以说以前呢，自己在这个这个无量寺之前积累了很多这样的善根，供养诸佛啊，或者是修学种种善法等等，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累世所积累的善根呢，那么今生当中才有可能遇到这样的这个圣法，才成了真正有缘分的众生。与普贤王同缘分，诸道友当生欢喜。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和普贤王这个如来这个可以说是同缘分的。从这个缘分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很快的角度可以获得这样一种的佛果的这个层次来讲的时候呢，确确实实的应该升起这个很大的欢喜心。关于这个方面呢，并不是我们在口头上讲实际上在全职无光尊者的七宝藏当中呢，对这些方面呢做了很殊胜的这个教诫做了很殊胜的教诫。他从两个方面做了推理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是这个具有缘分的众生，因为以前呢必定是经历过无上的这个可以说是无量的善根的缘故，以前积累了无量的善根，今生当中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这样无上大愿的教言。从这个角度来讲，推至以前绝对积累过善根。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今生当中现在已经得到这样的教言，那么可以推至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与普贤王同缘分的这个方面也做得很殊胜的教诫。所以说呢，一切道友呢应该升起这个欢喜心不要把这个大愿门教法看成世间的一般的这个学问呢，或者看成一般的教法，确确实实呢有缘分的人才能够听闻到，才能够真实的修学这样大愿门的这个教法。而真正大愿门教法当中，它的核心那么是一方面呢是讲它的窍诀可以直指自己的这个心性。从另外角度来讲，真的要彻证大愿门呢，如理诸法一指这个善思，如理诸法一指这个善知识呢，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性的。所以说呢，从自己的根本上师方面呢可以说从微细的这个角度呢，不能够做一些这个违例的这个事情，必须要这个依教奉行。只要这方面做到真正对善知识有不退的信心的话，单单从凭就是从单单通过这个的话，这个真正的这个证悟大愿门的这个它的本性的，所以说这方面是很关键的一个这个窍诀。下面讲，如果要修持这个大圆满教法呢，它必须要它的基础。那么下面呢，就一个一个讲它的基础。那么首先讲它的共同可以说是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菩提心。也就是说呢，大圆满教法是属于大乘修法。那么如果要真正要修持大乘修法的话，你缺少了菩提心是无论如何是没办法行持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呢，仿佛仁波切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教诫，那必须呢要发起一个殊胜的菩提心，在这样殊胜菩提心的基础上修持这样无上的这个密法，才有可能很快获得成就。否则的话，你相信当中一点这样的一种菩提心没有产生，而一方面要修持这样的这个很高深的教法的话，那么从这个短时间很迅速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因此说呢，相续当中升起的菩提心呢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讲菩提心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窍诀呢，在这个可以说显教大乘当中呢讲了很多，华严经当中讲了很多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修法，然后还比如说入菩萨行论当中呢，具体的从一个凡夫没升起菩提心如何升起，然后如何增上稳固至于最后测证呢这方面呢，一系列的教授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因为是个教研嘛，所以说主要是从它的必要性，主要是从它的功德做一个介绍，让我们自己呢对这样一种教法有一个这个大概的认识了。下面就讲到了未曾恐怖轮回众获得永乐之佛国，当负利他之重任，舍弃爱智如毒石。首先就讲到了这个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必须呢发心救度一切众生。那么如何发心呢？为了成立在一切恐怖轮回当中的众生获得永久快乐的佛国，如是呢自己要这个负起利他的重任也就是说发起菩提心来。那么一切众生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来讲，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从自己的能力来讲是不行的。就算是现在我们听完了这条教言呢，也不是就是说通过自力方面呢获得这样一种功德的。而也是在善知识面前听闻了很多很多这样发菩提心的教授从这个凡夫到这个佛位之间的修法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实际上也来自于这个来自于这样一种善知识的恩德。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也想到了一些众生呢，虽然都是想离苦得乐的，都是想从一切痛苦当中获得解脱的，但他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呢？绝对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自己要现在从现在开始呢要学习一切以前的一切诸佛菩萨他们如何发起菩提心的，我也如是发起菩提心，他们如何修持菩萨行呢，我也如是修持菩萨行。所以要从这个方面呢只有这样发愿呢，才能够相续当中真实的产生一个菩提心的这种体相。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必须要负起利他的重任，必须要舍弃爱智犹如这个舍弃这个毒石一般。 因为贪爱自利的话，从一般的这个没有入道的这个凡夫来讲，贪爱自利了，只能够在这个轮回当中不断的这个流转。如果是已经入道了这个声闻，如果是这个贪除自利的话，那么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这个无上的这个佛果。所以说呢，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小乘的这个行者呢，在大乘当中，在佛陀的眼里呢，绝对是呵斥的对象呢。那么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呢，也必须要从利益当中舍弃可以说一方方面面，自私自利的，为了自己获得解脱，为了自己得了安乐而修法而听闻等等，这样一种一切这个非礼作义的，完全都要像这个舍弃毒食一般舍弃的。以此可阻恶趣门，亦可获得善趣乐，趋至究竟解脱地，切莫散乱修此要。那么下面讲他的功德，讲什么功德呢？以此，那么当然就是讲菩提心了。如果你自己的内心当中真正的产生一个菩提心的话，可以阻塞恶趣的门，因为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是非常大的。菩提心呢，是一切恶趣的这个对峙。为什么是一切恶趣的对峙呢？因为菩提心真实的这个无为的菩提心，在自己内心当中产生的时候呢，以前所造的这个堕落恶趣的这样一个业呢，就通过菩提心的升起就可以从根本上遣除。这方面是从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在华严经当中呢是讲的特别清楚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正的一种这个决定罪呢，它是可以压伏的，然后是如果是这个不定罪呢，是可以从根本上遣除的。这个方面在这个入菩萨行论第一品当中讲菩提心利益的时候呢，讲的特别清楚的。所以说呢，法王珠义宝以前在这个立宗的时候呢，也是有七大难题。立宗的时候也是说，如果一个人相信当中真正的产生一个无为的菩提心，那么他临终的时候会不会堕恶趣呢？绝对不会堕恶趣的。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为菩提心的功德，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来了，那么在临终的时候绝对不会多去。这方面是这个以前法如意宝呢，就是这个讲过这样一个问题的。所以说呢，从方方面观察的时候，菩提心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从暂时来讲，可以阻止堕入恶趣当中。然后呢，也可以获得善趣了，因为如果不堕恶趣呢，肯定呢是生在善趣，而且在生在善趣的时候呢，通过菩提心的广大的无上的功德呢，就可以获得善趣当中的暂时的这个人天那个安乐，人天安乐是可以升起来的，可以获得的。因为在这个菩提心呢是一种善心，如果通过这样的善心摄持的一切这个生与欲的这个功德呢，全部都变成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享受快乐这样一种因。当然呢，是不是单单是获得这样一种快乐，并不是单单获得这样一种人天的快乐，它是一种获得这个无上佛道的一种附属品而已。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这个可以说平时打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烧茶的时候呢，在煮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呢是怎么样把这个饭烧熟，把这个水烧开了。但实际上如果通过这个烧柴烧牛粪，最后得到这个灰尘呢，得到这样一种牛粪灰等等的，这个方面全部都是属于这个附属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然而然就会有。因此说呢，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产生了一个非常殊胜的菩提心的话，那么在他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功德是什么呢？绝对是获得这个究竟解脱的佛果的功德。那么在这个还没有获得这个佛果功德之前呢，他也会自然而然获得这样人天善趣的这个快乐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从暂时的安乐来讲，然后呢，通过这样的菩提心功德呢，趋至究竟这个解脱地。可以使自己将自己安置在这个究竟的佛地，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发的愿嘛。像这样的话，为了救度一切这个众生，一切有情，愿我自己能够成佛。这方面呢，这个发愿了，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啊，是必定能够取之究竟解脱地的，切莫散乱修此要。所以说这个法王如意宝教诫他的弟子呢，千万自己的心不要散乱啊，不要散乱呢，当然不要散乱在其他外境。那么其他外境是指什么呢？当然其他外境有很多的，主要来讲归纳这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不要散乱在世间八法方面因为如果散乱在世间八法方面呢，菩提心没法产生，不可能成为一个佛教徒。然后第二个方面，不要散乱在自利方面。如果散乱在自利方面呢，虽然可以成为一个修行人，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切莫散乱修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要诀，就是说教诫我们必须要修持这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讲解呢就必须要这个升起出离心因为如果相当的话，就是这个菩提心它的根本是什么？菩提心的根本呢，可以说是这个出离心。出离心是作为这个菩提心的根本的。因此说呢，法如意宝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言，它是从上面往下讲的。上面的功德大家都非常想获得，比如说大圆满的这个究竟的果位，正果心性的这样果位，每个人是想获得。但是法如说，你要获得这样无上大圆满的这个果位了，必须要发菩提心。所以说呢，要教导我们发菩提心。那菩提心 心要发起，菩提心功德很大了，菩提心是一切这个金刚乘的这个基础的，所以大家都想升起菩提心。那么想要升起菩提心，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必须要升起一个出离心，也就是说一个大乘的菩提心必须在无为的出离心的前提下面才可以产生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呢，对于对于这样一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共同的释迦行的修法，比如相伴难得、寿命无常、业因果啊，或者观修轮回痛苦啊，这一方面的法，很多人认为是个前行。我自己是修持一个大乘佛法的，是不是根本不需要修持？完全是错误的。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要升起一个比较稳固的比较真实的菩提心的话，那么你自己首先要升起这个出离心。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对整个轮回升起厌离，你自己都没有对整个三界轮回这个升起一种这个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说愿一切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呢？离开一个什么样的苦，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乐呢？像这样呢，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修持的时候，自己内心当中首先要认识到，整个三界不单单是这个恶趣，实际上包括这个人天善趣呢，都是一种痛苦的因，都是一种痛苦的果。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自己就从根本上想要处理，然后想要处理的时候，彻底认识到轮回的这个过患，自己彻底想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当中的这个对整个轮回的这个认识是相当清楚的。然后呢，把这样的一种心态推及到其他众生，那么我自己是这么痛苦，我自己这么迫切想处理，那么看一看其他众生呢，看一看其他的恶趣的众生呢，或者善趣的众生呢，他们实际上也是如是的这个被痛苦所逼迫的，从内心深处还是想解脱的，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面才有可能发起一个菩提心来。因此说呢，真正要升起菩提心呢，它的这个出离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两个颂词呢，主要是从这个升起出离心的角度呢进行了交界。欲作轮回之盛世，不起羡慕之心念，当此人天供养处，殊胜严世之境界。欲作轮回之盛世，不起羡慕之心念呢？那么一般的众生呢，对于这个轮回当中的盛世呢，自然而然都会升起一种羡慕的心态来。比如说呢，当我们看到身边的这样一种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富翁的时候，或者看到很多国王、总统的时候呢，一般的人都会羡慕他们的权势，或者羡慕他们的他们的这个财富，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虽然没有现见，但是看到这个经典当中所描绘的这个天人的快乐啊等等等等的时候呢，自己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羡慕的心念。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一般的人呢，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但是如果产生这样的心念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实际意义上是一种贪恋心啊，是一种贪欲心。他认为轮回当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快乐可以寻找的。比如说这些富翁啊，或者比如说这些这个高官呐、啊，或者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上界的这个天人呢，他们的快乐难道不是一种不是一种这个值得追求的吗？如果产生这样的心念的时候呢，你追求正法，你追求正道这样的一种心呢，一定会薄弱。如果这方面的心意薄弱之后呢，不可能全心全意追求正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整个轮回的盛世不起羡慕的心念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样产生这样一种心念呢？实际上呢，必须要修持厌弃今生的修法和厌弃后世的修法。厌弃今生和厌弃后世的修法呢，在中观八大师的三主要道论呢当中呢讲得很清楚呢。你如果你自己修持这样一种暇满难得和修持寿命无常的话，你可以遣除对今生当中的贪执。如果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再修持轮回痛苦和业因果的话，你可以遣除对后世的贪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到了欲作轮回之盛世，不起羡慕心念。他的这个修法实际上是在其他地方讲的，这个地方是讲它的必要性，讲它的功德，所以说呢，它具体的修法就没有讲到。但是呢，我们在如果真正对这样的一种修法产生兴趣的时候呢，必须要去参考其他的这种书生的这个论著。然后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下面，对整个轮回的盛世不起羡慕的心念，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出离心啊，就是一种出离心。如果你能够做到对整个轮回不起羡慕，然后呢全心全意的去求一个解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升起了出离心了。那么升起了出离心呢，还要去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也就是说当此人天供养处，殊胜严世之境界。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一个守持清净戒律的修行人，他是可以作为人天的供养处的。像这样的话，他自己的殊胜的这个装饰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清净的戒律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最为殊胜的这个装饰。所以说这两句呢，就可以说是说明了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守持戒律不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人天这个可以说是小失道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心念去守持戒律。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只能成为人天善趣的果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去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获得解脱的这种善根。 一切真上竞争乐，习皆以此而生故。倘若破戒多恶趣，切莫迷惑当取舍。一切真上定胜。那么真上当然是指真上身啊，定胜呢是指决定胜。真上身呢一方面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真上身的安乐主要是讲这个离开恶趣而获得善趣的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叫做真上身。那么决定胜呢，那么当然就是指超凡入圣的这样一种圣者果位的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叫做决定胜的快乐。所以说一切真上身和一切决定胜的快乐呢，全部都是依靠清净的戒律而升起，而这样清净的戒律呢，必须是一种出离心所设置的这个戒律。所以像这样，习戒以此而生故。倘若破戒多恶趣，如果说你一个修行人破了戒律的话，不要说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果，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罗汉果，那么就是说是连善趣都没法获得。倘若破戒呢，必定是堕在恶趣当中，说切莫迷惑当取舍。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对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取舍方面，不要迷惑，应该好好的这个取舍。也就是说，该取的取，该舍的舍。该取的话，就是佛陀在这个戒律当中所赞叹的这样一种应该这个行持的种种的善法应该取的，然后呢舍弃的这样种种恶行。所以说呢，切莫迷惑当取舍。下面两个说明词呢，主要是讲这个世间人规。世间人规，比如说为什么要讲世间人规呢？因为前面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怎么样能够产生这种出离心呢？必须是这个贤善的人品上面，贤善的人品上面才可能引发一个殊胜的这个出离心。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性格特别的下劣，非常恶劣的话，他的内心当中会不会产生一个出离心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升起一个殊胜的出离心的话，那必须呢要这个做到这个人格贤善吧，人格贤善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不单单是这个地方，那法王最宝的很多这样论点当中呢，都非常强调这样一种这个贤善的人品，非常强调贤善的人品。比如说在中央基督一点当中也是这样这个讲到，然后教会就干的一点当中也是讲到了。而且呢还有呢，比如说全真波波那么切呢，他也造了二轨教案论，也是造了相嵌的这个君主法规论等等，这方面也是讲到。沙迦班智达也讲到格言宝等论，实际上在这很多论点当中呢，都是强调一个这个清净贤善的人格。有了一个清净贤善的人格呢，才能可以修持正法。那么在其他很多大德的这个教研当中都曾经如是讲到过。怎么样讲到呢？就是说实际上佛法当中所摄受的都是善人的，恶人呢是不摄受的。这方面好像是不是违背呢？实际上不违背的。实际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一个恶人没办法学佛，确实是没办法学佛的，只是一个善人才能够学佛。虽然有很多恶人呢通过学习佛法之后舍弃掉了他的这个恶习，转而开始这个升起贤善的功德，但是我们从这样的过程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也是舍弃了恶法之后，他的心转入善法之后呢，他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恶人了，他已经是一个善人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佛法当中虽然是很广大的，但是呢不摄受这样这个品格下劣的人，虽然可以和他结缘，可以和他给他发愿等等，但是真正要从佛法当中直接获得利益，真正要直接摄受呢，还是这个有具有贤善人格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观察别人的话，怎么也可以观察这个人的人品不行，那个人人品不行，这个方面可以观察。但是呢真正的佛法并不是用来观察别人的，应该观察自己。也就是说既然佛法是善人能够学习的，人格贤善的能够学习佛法，那么看一看自己具不具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清净的人品。如果自己还没有具足这样清净的人品呢，老实说呢，你自己还没有办法真实去学佛的，没办法真实去入。虽然你形象上可以去做种种广大的善根，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还离佛法还是非常远的。所以说这两个颂词呢教导我们可以说是要这个升起一个贤善的这个人品的功德。这方面是如此讲到。然后呢就讲到了这个言行恒时随顺由秉性正正直心善良，若欲长久利己者，暂时离他来窍诀。这个方面就讲掉了这个殊胜的这个人品呢是有什么样条件呢？一个是言行恒时随顺由，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语言、自己的行为呢恒时要随顺道友啊，随顺其他的朋友，或者说随顺道友。不要说呢道友是做一个事情，然后自己呢就是和他抬杠啊，或者自己必须要和他这个背道而驰啊，给他造很多很多这个障碍委员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随顺这个道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自己就是这个人品还没有这个很清净的。然后呢这个秉性正直，秉性正直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人性、自己的秉性呢，必须要这个正直，就不要呢，就是说是自己的这个嘴巴上这个说一套，然后自己的心里面想一套。这方面的话，口是心非呢，不是一个秉性正直的人完全不是一个秉性正直的人。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做到秉性正直。还有呢，要做到这个心善良心善良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以前呢，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大德，比如说中灯巴尊者等等，他们讲的时候呢，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呢，必须要具足一个贤善的业乐，也就是说具足一种这个善良的心，这个方面是很关键的。如果 你有限有善良的心的话，你可以升起这样种种的功德，你是可以相信当中可以升起大悲心，可以升起菩提心，可以升起一切佛法的功德。如果你的心这个不善良，你的心都是想怎么样这个害别人呢，怎么样把别人就是说这个这个压倒之后自己处于上风啊，这个方面的心呢确确实是这个不善良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即使自己没有具足其他的功德，但如果自己的心善良的话，可以作为慢慢慢慢可以调教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们。若欲长久利己者，暂时离他来窍诀。法华宗义宝跟我们讲到了，如果你真正要长久利己的话，真正要长久利己呢，暂时利他呢，这个方面是一种窍诀，也是一种人规吧。真正你要在世间当中要承办自己的事业的话，如果真正想要长久利己比如说你要长久利己呢，自己想要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佛果啊，或者自己想要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名声啊等等，实际上呢，暂时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呢，实际上是能够究竟的这个长久的利益自己的。此来清净人归法，三世诸佛方便道，亦为四摄之精华，诸位弟子弟子切莫忘。此来清净人归法，那么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呢，是这个清净的这个人归的这样一个规则，清净的法则，三世诸佛的这个方便道。也就是说三世诸佛呢，一方面是通过首先呢相续当中升起一个贤善的人品之后呢，逐渐修持佛法成就的。你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是三世诸佛调化众生的方便的方法，也是刚开始呢为了令众生呢驱逐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法，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教导众生呢要性情要善良等等。这方面在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当中呢，实际上是讲的特别这个清楚，讲的非常的这个详细的，所以说也是三世诸佛方面的。因为四摄之精华，四摄呢当然是作为菩萨作为一个菩萨道来讲，四摄呢是主要是这个四摄方面成熟他人的相续的爱语啊，或者这个布施爱语一些同事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四摄吧。那么四摄的精华是什么？四摄的精华实际上是就是这个清净的人品，自己呢就说这个非常贤良的人品呢，这个方面是一种四摄的精华。作为弟子切莫忘，那么一切这个弟子千万不要忘记宝珠玉宝在天上教言，方面是一个方便。是善根愿诸众超越轮回之深渊，令诸心子皆欢喜，往生西方极乐刹。以此善根呢，愿这个造这个胜利这个胜利道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愿一切众生呢超越轮回之深渊。因为现在众生呢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得不到解脱的，然后以此善根呢，众生学习之后呢，然后能够超越轮回的深渊，令诸心子皆欢喜令在法华宗义宝道场上面的这些这个这个一切心子呢相续当中能够对佛法对这样解脱道身体欢喜，最后呢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刹土当中去。这方面是法华宗义宝做了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回向吧。第十七圣身周平子年，我等师徒遣出内外灭诸委员，二往落土中雷雨，庆祝胜利之吉日，近五千僧人中即兴而唱善哉。那么这个方面是以前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1995年底1996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佛学院从整个佛学来讲的话，从法王，然后从他的弟子，从整个学院来讲，都是处在这个各种各样的障碍当中，外面也有很多障碍，他的弟子相续当中呢也有很多障碍，贪嗔痴的烦恼都比较炽盛等等，很多障碍。那么最后呢，通过修持的很多殊胜的这个这个像仪规啊，修持了很多善法，然后法华宗义宝也做了很多殊胜的加持，然后呢弟子呢也是诚心诚意的祈祷等等，然后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就彻底遣出了六万密的委员。实际上那个时候遣出六万密的委员之后呢，就在这个时候是庆祝胜利的这个吉日吧。在这个五千僧人当中呢，法华宗义宝从自心当中流露出了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所以说这方面是称之为这个胜利刀割吧。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现在叫金刚降魔咒吧，以前实际上法王而且取名字的时候呢，他是取名叫做这个降魔胜利咒。这为什么叫降魔胜利咒呢？就是降除了这个遣除了一切魔障，然后呢就是降服了魔障之后呢获得了胜利，所以说那个时候给咱们这个团体的取名叫做降魔胜利咒的，所以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缘起的。您是说呢，既然是一种胜利道过的话，那么在这个做任何一个大的善法之前呢，或者就是讲经说法之前呢，如果能够这样一种念诵啊，能够讲解词呢，实际上能够抢除很多障碍的。这方面是法华宗义宝以前说的，比如说他老人家以前讲过的，如果是真正的想要抢除障碍的话，每天把这个念一次的话，实际上的这个时间也不多也不是很长嘛，实际上诵词只有10个诵词，所以如果每天能够念一次，或者在做一个大事之前，如果能够念诵一遍的话，可以抢除很多的障碍，可能是可以获得这个胜利的。从这方面的做的交界，所以说呢，按照上师这个上师这个安排啊，今天呢，首先把这个讲解一次吧。我下面是讲这个释迦佛的广传。 然后这次新加坡的广州呢，可能因为这个我们考试的时间呢，可以说是这个定在这个六月，在这个普贤法会完了之后呢，啊，进行各种各样的考试吧。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着观察的时候呢，它的时间是非常紧的，看起来好像是有好像是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把其他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会的时间，然后呢把这些像休息日除开之后呢，我算了一下时间只有108天的时间，108天的时间呢，我看到这个小本这个呢是900多页吧，900多页的，这样算下来每天要讲8页多，所以说每天要讲8页半呢，才实际上在最后才讲得完。所以说这次讲的时候不可能说是很广的方面去做这个诠释，很广的方面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去做诠释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只能够几乎来讲每天如果是8页半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能念下去了，没有办法做很多解释。所以这方面呢，首先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说明吧。说明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真的要详细讲的时候呢，也不好讲，确实有的时候不好讲。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在讲佛陀建立这个种种功德的时候，在讲这个传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是可以从方方面面的介绍，从佛的这个各个侧面的介绍呢，也是可以讲的。但是呢，这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没办法这个光讲了，只有就是说比较略的方式呢，去讲。在有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呢，我们做一些稍微这个可以说是广的讲解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几乎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只有念过去，没办法讲了。下面开始呢，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这个是全智波旁遮所造的。那么当然大家对这个作者的功德不需要再做介绍了。本来来讲的话，在这个讲一个大论之前呢，对这个论点的这样作者必须要做广大的介绍。但是呢，全智波旁遮我们可以说平时在上课的时候或者在平时的都讲过很多次，大家对波旁遮没有信心的一个找不到的，对他老人家的这个方方面面外面的功德呢都是非常清楚的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波旁遮的功德呢不做介绍了。那么哥的曼杰希尔哥玛扎布达雅这个方面是一个梵语吧，上次早上讲的话主要是说顶礼上师文殊师利童子这个方面讲到了，从这个方面做了这个顶礼句。获得诸佛同等果，吾等本是释迦佛，意念其德及深恩，盛开信缘变虚空。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什么呢？主要是就是说对这个意念本师的功德，意念本师的功德和恩德，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是一种顶礼可以说一种顶礼句吧，那个顶礼句。所以呢，在这个宋词当中，顶礼两个字呢不明显，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是意念其德及深恩，盛开信缘变虚空。它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种顶礼句。那么整方面怎么样这样去顶礼呢？就是获得诸佛同等果。本师释迦牟尼佛显现呢是在这个五浊恶世，是在娑婆世界成佛。他的这个寿命啊，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身相啊，他的眷属啊等等，和其他的这个诸佛好像呢，有时候呢没法比。有些时候他方刹土的这个佛陀呢，他的寿命也长达数劫，然后他的这个身量也特别高大的，他的眷属呢也是这个清净的菩萨等等，这方面呢比较。的时候呢，好像是不是我们有些人会怀疑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或者就是他方方面面的事业不及其他佛，但是恰恰相反的，其他很多佛在发愿的时候不摄受浊世的众生，单单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呢就是发愿摄受这个五浊恶世的摄受娑婆世界极其刚强难化的众生，他发愿摄受的。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时佛陀没有发这样殊胜的大愿，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去听佛法呢？甚至于来说呢，在我们处在这样的娑婆世界呢，连佛法僧的名号没办法听闻。如果连佛法僧的名号没有听闻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一步做一些取舍，进一步的像这样的话修习殊胜的佛法，还可以说是可以是当中有可能获得这个普贤王珠的果位呢？全部来自于释迦牟尼佛当年呢就是发愿摄受浊世众生的这个结果所致的。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种种功德事业，他的悲心非但和这样一种这个其他诸佛呢毫不逊色，实际上从另外角度来讲是远远超生的尤其对我们恩德来讲远远超生的。所以这方面呢，或者诸佛同等果，吾等本是释迦佛，意念其德即生恩意念释迦牟尼佛的功德，他老人家的功德呢，就说是从这个相续当中的断证来讲呢，完全都是已经圆满的。而且对我们自己来讲呢，尤其具有无与伦比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厚的恩德，所以说意念这样一种功德和恩德之后呢，盛开信缘，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什么？主要是摩诃婆切他老人家说呢，对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升起的信心的莲花呢，遍满虚空。也就是说呢，真正对佛陀呢产生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做了一个顶礼。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做一个誓愿句。为什么造这个论呢？ 啊，实际上这样的话，为了这个其他的后续的弟子们也能够同样对佛陀、对本师升起一个殊胜的信心，有这样一种必要性，还是历史造论的。于诸如日般佛法受此弘扬有缘众，造此佛传白莲啊白莲园，汝当欢喜而享用。于诸如日般佛法，那么像这样犹如这个太阳一样的，如此这个明亮的，或者如此圆满的，像这样一种佛法呢，受此弘扬有缘众，一方面能够受此，一方面能够弘扬了像这样的有缘的众生，为了他们呢，像那造了此佛传，本是释迦牟尼的传记呢，像那白莲花传。在这样的一种白莲园当中，汝当欢喜而享用。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切众生呢，应该升起欢喜心而享用这样一种这个享用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教言。一切应念观想释迦牟尼佛的人释迦牟尼佛的之人，释迦牟尼佛的人嘛，如能在稳固信心的基础上，通过观佛陀身相，修弟子，甚观瑜伽，则所有事业皆得成办。以此缘故，以下简述佛祖释迦牟尼传记。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切应念佛陀的人呢，如果能够升起一个清净的这个信心，在这样清净信心的基础上，能够观想佛陀的身相，在修这个弟子和这个圣观的瑜伽的话，那么一切的事业都可以承办的。这个方面是在这个开篇的时候呢，做一个简略的介绍，然后再开始广大介绍佛陀的功德，然后呢内心当中升起这个功德之后呢，最后的时候呢，摩诃那么切呢，就说怎么样修弟子，怎么样圆佛陀的修这个圣观的瑜伽等等，像这样呢，如果能够修持的话，一切事业的全部可以承办的。这个摩诃那么切在这个他的仪规当中也是讲了，如果能够每天坚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个仪规的话，修持一切密咒是不会有这个任何障碍的。那么如果修持密咒了，没有障碍可以承办，这方面也是讲。所以说呢，所有的事业都可以承办，不管是自己要承办哪方面的事业，如果真正能够观想佛陀的身相，修这个弟子的瑜伽的话，一切所有的不管是世间的事业也好，还是出世间的事业，全部都可以承办的。以此缘故呢，下面简述佛陀的传记。为什么是简述呢？我们一般认为好像是不是这个传记可以说是长达900多页，是很广很广的传记的。那么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特别广？但是如果说是真正要说的，真正要宣讲佛陀的这个事业的话，那么绝对没办法宣讲的没办法宣讲他老人家的功德的。所以说从他传记来讲的话，是能够从文字来表述的话，只能说是一种简述而已的。下面开始讲第一品呢，就是讲这个功德品，就是说从方方面面介绍佛陀所具有的广大功德。总体说来，以业力感召而轮回于三界中的之众生，无有能摆脱三大痛苦、抛开束缚的自由，因而也得不到任何究竟的安乐自在。这方面讲功德的时候呢，首先是宣讲我们现在的一种众生处在什么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处在什么样一种环境当中，然后像这样的话，主要是处在这个因的三毒果三苦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漂泊在轮回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首先介绍这样一种这个状况，让我们现在的认识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轮回当中，然后介绍这个完之后，使自己认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呢，然后谁能够救护呢？佛陀能够救护，然后呢再开始介绍这个佛陀的功德这个方面从这个次第开始这个进入的。所以说总体来说呢，我们现在的一切众生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从次第来讲角度来讲是没有摆脱三大痛苦的这种机会的。正因为他们从无始劫来始终接连不断的在漂流轮转，故而他们获得暇满难得的人生，并持佛出世闻佛说法机会就微乎其微。那么一切众生无始以来连接不断在轮回当中这个漂流轮转，一直没有办法获得暇满的人生，没有止于佛出世的话，那么就是在听到佛陀说法的这个机会呢就更少了。如果说这样的机会更少的话，就更难以这个知道取舍之处。如果更难知道取舍之处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加深的流转轮回的因缘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我们恰好幸运的拥有了暇满人生，还值遇了如意宝般的佛法，实乃可堪庆幸之事。但只此浊世之际，人寿短暂，而疾病又轮番相间，再加上烦恼等一切不利因素的逼迫，因此能调伏自心无法修持之人，就更显寥寥无几。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呢是特别难以获得了。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人生呢，又获得了佛法，这个方面本来来讲的话是非常应该值得庆幸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又处在一个这样五浊恶世吧，在处在这样五浊恶世的 时候呢，一方面就是烦恼深重，一方面是人寿短暂，一方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大环境等等很多很多因素，所以要真正能够如理如法修持佛法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稀少了。所以这个方面给我们介绍，现在的话就已经入佛法的人啊，千万不要认为啊，一旦入了佛法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这个抓住这样的一种这个短暂的机会吧，一定要抓住这个短暂的机会呢，好好的修持正法。尤其是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现在的话我们遇到这样一殊胜的道场，也有这样一种殊胜的上师的摄受我们，在摄受我们的时候，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呢，几乎来讲呢，从方方面面，从上师三道人家安排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的计划时间等等，几乎来讲的话，没有其他的时间去思维世间八法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呢，如果自己再不精进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去这个努力修学，努力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一些佛法智慧，一旦错过这个机缘之后，显现上面好像是轻松了，好像是自在了，但实际上谁来管你呢？谁来给你教授佛法呢？怎么样去教你取舍？这方面一切都做不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现在从方方面面看的时候，好像是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但这方面完全都属于这个有意义的这个压力，有意义的紧张。所以说，如果能够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当中，抓紧时间树立正知正见，好好的这个积累一些这个福德智慧资粮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死去了，也没有什么任何的遗憾，没有什么后悔之处。否则呢，如果现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放逸散乱的，以后在自己临死的时候呢，一想起以前曾经有机会好好的学习，但没有学习，这个时候后悔的话，一定来不及。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以前反复强调过吧，不要认为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很多很多。从大趋势来讲，整个来讲，完全都是可以决定的是，它这个时局，它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往下走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等到下一次再来修行呢，肯定比现在的环境还要恶劣的。如果再等下一次的还要恶劣的，就真正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还是现在的有这样一种这个环境的时候，自己恰巧内心当中又能够升起一种修法的这个意乐的时候呢，还是抓紧这样时间，好好的闻思修行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上师他老人家也是经常这样强调呢，好好的就是个。听闻好好背诵啊，好好看书，好好复习，实际上都是为了我们好的。他从他老人家来讲的话，早就已经获得自在，获得解脱，不需要这样。但是为了这个调化我们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殊胜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在这个世间上呢，修习的如理法修行的人就非常少。如果再加上自己不好好修法的话，那么下世当中再要去好好去修法，绝对这个很困难的。如此一来，能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佛法，也就丧失了自己本该发挥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个佛法角度来讲呢，本身呢就是说是佛法他自己呢就能够这个利益众生，利益无量无量众生。但是因为这个这个修法的人很少，如理如法修法的人很少的话，那么就生生世世利益的佛法呢能够利益众生的佛法呢，就丧失了本身应该发挥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像这样的状态来讲，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样的利益是不是完全就是这个获得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没有完全获得。比如说有些地方我们讲的是一个咒语的功德啊，一句佛号的功德啊，或者修这个几十万遍的咒语，本来应该获得很大的功德很大的利益，但是没有发挥它的这个利益的原因所在呢，还是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如理如法修持啊，没有如理如法修持，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没有如理如法修持的话，佛法本身呢它的这个重大的意义也没办法发挥出来。这个并不是佛法的事情，而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说呢通过刚开始的时候，通过方方面面的净化自己的相续，使自己成为法器呢，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了。就大多数人终日费尽心机于无意义之事，依靠追求今生琐事及世间八法而散乱度日。那么很多人呢，大多数人呢，就是终日呢费尽心机搞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对比这个世间上的人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比较有这个比较就这个有意义的，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方面再看的时候呢，在佛教内部呢，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不相同的人。有些人呢，就是说自始至终呢非常精进的修持佛法，对这个上师对道友方面呢都是可以说观清净心，然后对佛法的实践方面呢也是这个这个全力以赴的。但有些人呢，在教内呢，在这个佛法的僧团当中呢，有的时候是混日子的，有的时候就学一点就学一点，然后呢方面的话能够休息就休息。这方面呢，对真正的修习佛法方面没有去这个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说呢，很多事情我们在这个观察自己的内心吧，我们在一看自己一天的时候，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之间，然后到底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有的时候听闻的时候呢比较可以说听闻的时候呢比较这个心清净的，然后有的时候思维的时候比较清净，背诵的时候比较清净的，这些方面的时候比较清净的，然后呢在其他时间呢就是很多时候比较散乱。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耗于无意义的事情当中。如果一天的时间是这样，那么一个月的时间也是这样，那么一个月的时间是这样的，一年的时间也是这样。如果一年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十年二十年一生当中都是在这样状态当中过去的。如果不调化不转变自己的相续的话，实际意义上我们 们身体在叫累，好像是在做佛法的事业，但实际意义上呢还是做了很多无益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波波罗蜜多这个地方把这个事情讲得特别清楚了。我们自己通过这样教养，要认识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要尽力的避免这样无益的事情，尽量的做有益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追求今生的琐事，然后追求今生的世间八法而散乱度日的。原本世事无常，世如闪电，无有任何可依靠之处，但众生却耗费太多精力用于规划如此短暂如此短暂脆弱之今生，丝毫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肉身是水泡般消散的无实质内痕。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无常的内容，前面呢就是简单提到了侠满难得的内容，那么这个地方呢开始进入这个寿命无常，然后下面还要讲这个业因果，还要讲轮回痛苦，一个一个给我们介绍，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唯有佛陀才能够才能救助我们。所以这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寿命实际上就是无常的，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寿命的话就非常的这个短暂，非常的这个脆弱的，但是我们就是耗费了太多的精力用于规划这样一种短暂这个脆弱的人生了，意识不到了自己的肉身呢正在水泡一样呢逐渐逐渐的这样一个消散的实际上我们先学过这样这个三法宝观论呢学过这样开启修行门扉啊，修行很多调心的方法，这个方面呢就主要把无常作为修行的内涵，把无常作为修行的核心呢。如果一个人呢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无常的观念的话，那么他的一切善法呢都将是这个在单独世间八法的这个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消耗的，没有什么世界的意义。如果真正意识到无常的话，他就不会真正的这个散落在其他无意的手势当面去的。若善加观察，亲友怨敌财物等一切人物皆属梦幻泡影，从来就无实质，也不稳固恒定，皆属分离毁灭之性，并且本身也是诱发痛苦之因，但可怜而愚痴的众生却不自知，反将之当成常有安乐值得绞尽脑汁算计的因素从而执着于此而虚度难得人生。本身这一切完全都是一个这个不稳固，全部都是一个无常的体现，但是呢像这样的话众生呢对这样有认识不到，认为这些方面是这个恒常的，认为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他们这样的一种观念也错误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绝大多数的精力呢就放在了这个追求世间办法上面，这样一来的话就肯定会虚度自己的人生的因为自己的人生本身是有限的，自己的精力是本身有限的，而且在这个修习佛法的时候呢，以前大德讲过最忌是什么，最忌讳的就是说一边在持着这个修法的形象，一边在追求世间八法，这个方面就好像这个两肩针去缝纫一样一个可以说一个针有如果有两个尖的话，你要去缝纫的话是永远没有可能缝纫到的，所以说如果犹如水和火放在一个容器当中没有办法共存一样，犹如就是说是你骑在这个一个向南一个向北的像这样呢，你同时骑在这个马上面呢，你怎么样去做呢都没办法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要修习佛法你就放弃一切好好修持佛法，如果否则不是这样的话，一方面就想又想求解脱又想求世间八法，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世间八法战胜功的，这个方面是没什么说的了。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要这个我们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努力呢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放在这个非常非常清净的这个这个相当于一种这个状态上面去追求佛法，更何况说自己有意的去追求世间八法呢，有意的去追求世间八法，有意的去又想在追求世间八法的过程当中又想获得佛果的功德，这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就会虚度自己的人生的。许多人永远生活在需求不断的欲望与目标受挫的这个交相挣扎中，结果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总是在某个突然时刻他们的生命就像打雷一样瞬间就被炸裂击碎。那么就是说很多人呢就是永远是生活在什么呢，无限的追求无限的向往，他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去追求，然后但是追求的时候呢目标又是受挫了，然后就开始定一个目标然后又开始受挫了，像这样的话永远是在这样一种交相这个挣扎当中这样的这个开始这个开始这个进行生活了，但是呢出乎他们意料的时候呢自己的目标往往还没有这个得到这个实现的时候呢自己的生命就已经到达了终点了已经达到终点了。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在这样挣扎当中呢已经年老了，有的时候呢是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呢他自己突然遇到这样的车祸遇到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天灾人祸而死亡了，有很多很多的。从古至今从未有一人能逃离得了始祖的最后审判，尽管人人都不愿感受死亡阴影，但在无人预知也无人预报的情况下，阎罗王却总是不期而至。那么人人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就是说这个从古至今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到这个始祖的最后审判，也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的反正你有生呢就有死有生就有死的，所以说甚至于连这样一种这个已经彻底断除一切障碍原本一些功 公主的大慈大悲的佛陀，他在世界上显现的时候呢，显现在人们的这个面前的时候呢，他也会显现有生，然后显现入涅槃的。如果连佛陀都有这样的嘛，一般的众生呢，那么肯定是受自己的业力所支配，那么就说生下来必定有死的。那么人人呢都不想这个，从人人的内心的状态来讲都不想感受死亡，因为死亡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人们在世间上呢，就是总是非常的这个忌讳谈论这个死亡的事情，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很忌讳谈论这样的事情的。但是虽然非常忌讳，虽然不愿意接受，但是在没有人预知的情况下，没有人预报的情况下呢，这个阎罗王总是不期而至的。这个方面就说明了无常的道理。而在肉体生命神命消陨之后，个人之业力并不就此终结，随着他所造作的黑夜白夜，他也必将流转于相应的善趣恶趣善趣。然后呢，这样一种死亡之后呢，是不是就从此之后呢，就像这样一个水干一样，就像火灭一样，像这样的话永远不会有呢？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在世的时候呢，造下了各种各样的黑夜白夜，所以说他自己就被这样黑夜白夜所牵引了，相应的流转于这个恶趣，或者说是流转于善趣当中。无期之因果规律超越所有人，人天众生的跨越能力，也即就是得到阿罗汉果位的大圣者，也无法违越他自己前世所造之因，狂论其他这个众生。因此任何众生所造之三业恶业都将必然成熟，毫厘不爽。从这方面讲到了这个业果不虚了吧。前面也讲了死亡无常了，讲完死亡无常之后呢，开始介绍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结果介绍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之后呢，那么自己所造的这个善业或者恶业呢，它是绝对会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会成，虽然没有任何操纵者，没有任何这样主宰者，但是呢它这个善业和恶业呢就是有一定的缘起规律，通过缘起的规律呢，善业就会成熟就是这个变成这个快乐的果报，然后的恶业就成熟于这个痛苦的果报等等。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因缘的规律。那么像这样的话，除非你通过某种忏悔、某种对自己讲到清净了，他不会感果之外，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甚至于这个方讲的，甚至于这个罗汉呢，就是得到罗汉果的大圣者呢，他如果以前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没有清净的话，他在得到罗汉果之后呢，还会感受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以前所造业的这样一种果报，还是会感受的。那么至于佛陀呢，佛陀呢完全都是一种视线的。我们说在小乘的这个经典当中说佛陀呢感受了种种以前的这个金香马麦之报等等，像这样感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果报，但实际上呢，已经离开了一切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已经将一切业力是彻底净除的佛陀，是根本不可能这样的一种这个再去通过业力去感受果报，只不过呢，为了这个在众生面前实现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有此事项而已。但实际上，佛陀是根本不会有的。所以说呢，因此呢，任何众生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呢，必将成熟，毫厘不爽。可怕的是末世众生大多秉性顽劣，所造之业尽属黑多白少，因之而将轮转于三恶趣中。下面就开始通过这个三恶业所引发的这个轮回痛苦。那么三恶业这个业果不虚讲完之后呢，下面开始介绍这样轮回的痛苦。介绍轮回痛苦的时候呢，首先是介绍三恶趣，然后再介绍这个三善趣。像这样让我们认识到，不管是恶趣还是善趣呢，实际上都是离不开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痛苦的。从这方面做了这个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想想看，地狱有难忍长久的寒热之痛，恶鬼的饥饿则广大无边。旁生更要受鱼吃护蛋及被忍一死之痛。这方面首先介绍了这个简略的介绍了这个简略介绍三恶趣的痛。如果广大介绍的话，在佛经论点当中做了很多的。那么首先呢，地狱呢有这个寒热的痛苦，像这样的话，寒地狱、热地狱，所以说他们要感受或者是寒冷，或者是这个非常炎热的痛苦。恶鬼呢，通过他以前悭贪的这样罪业，所以说他的沦落在恶鬼的时候呢，他就是感受这个广大无边的饥饿的痛苦。然后旁生呢要感受这个鱼吃的痛苦、互相啖食的痛苦，然后被人意识的痛苦等等，很多很多难以忍受的痛苦。如果我们在人间连一天的饥寒酷暑都无法承受的话，若是转生于恶趣，那些万倍于此的苦痛感受又如何消受？很多这个时候在教诫我们好好要取舍因果的时候呢，就是用这样一种这个对比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呢，我们在这个人天在这个一天当中没有吃饭，怎么样感受他的这个饥饿呢？如果是这样一天都没办法感受的，那么如果是堕落到这个旁生的时候呢，按人间的这个年数来算，15000年如果按照恶鬼的如果按照恶鬼的这个算的是15000，如果按照恶鬼他自己的这个年数来算的时候呢，就是500年的痛苦吧。所以说不管换算成人间的是15000年，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如何能够忍受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是这个 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认为非常寒冷，如果有的是在这个内地夏天的时候非常炎热，这外面呢就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能够都很难以忍受的话，以后堕到地狱当中有怎么样的忍受等等等等，很多时候通过这样对比的方法让我们好好的取舍。英国和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某个众生业力未穷尽之前他根本无法解脱相应的种种痛苦，而因此每个稍有智慧的稍有智慧之人都应审慎都应审慎思维恶趣之惨痛可怕。但可惜的是能如此思索的人在现实实在是少之又少，真正的把这样一种修法呢作为自己的这个前行的修持作为一个基础的修持的人非常少。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的众生的根性又是很下劣的，很多人呢就想这个这个不修前行直接跳到正群去修持，在这个在以前的话确实是他的根性比较利吧，根性很多比较利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跳跃这样的修法然后直接到正行。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一般的众生的根性非常下劣，不通过这样的前行禁止自己的相心自己禁止自己的相续禁止自己的身心的话，那么实际上直接去修持这样的这个这个大法或者正行呢是很难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的，现实当中这样思索的人很少。当然如果是在这个世间上的人没有进入佛法的人呢他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去思维的，然后呢在佛教徒当中呢真正的想思维的人也很少的，然后真正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开始思维的人呢就这个开始就是说这个修持一两周啊修持一两天然后就认为就已经前行已经修完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无观尊者在这个地方讲修七天我已经修完了也不管自己相信当中有没有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厌相也不管，所以反正就是说好像是完成这个任务一样，修完之后呢开始修下一个修法。那实际上内心当中真正有没有对这个整个轮回身体这样一种这个感受呢没有升起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真正要产生这个功德还是要实实在在去思维这样恶趣的痛苦。再说三善趣之痛苦，人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有诸苦，飞天有争斗之苦，天人有死堕之苦，三界之中何有例外，到处充满苦苦变苦行苦，众生何来欢乐与自在。所以说轮回真是火坑魔女舟，无始无终如旋转的火轮一般的众生在如此众多之苦痛煎熬中要想彻底脱离苦海该怎么办。那方面就是介绍了这个三善趣的痛苦。三善趣的痛苦呢在人间当中呢有生老病死，像这样的话有四种这个有四种这样一种痛苦，然后再加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痛苦。我们很多人认为呢我们现在在人间活得很累，因为要和很多人交往，很多人打交道，然后呢互相之间有很多摩擦，然后呢自己生活的时候呢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吧，所以说认为这个人生很痛苦啊。这个方面当然也是方面也是好的，但从另外角度来讲根本没有思维过恶趣的痛苦。这方面呢就说这个做比较的时候呢人间的这个痛苦呢有的时候根本不算是个非常猛烈的痛苦。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自己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即使是说你暂时的离开了三恶趣，但是最后呢还是会堕到三恶趣当中去的，因为在人道当中的时候呢他有痛苦没办法忍受的时候他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呢向他摆脱，但是在这个很多办法当中呢很多都是非法的，所以说贪嗔痴引发了这个引发之后呢会造很多恶业，所以说还是没办法离开痛苦的。然后还有这个飞天呢还有死呢这个天人的死多痛苦，有很多这样痛苦，所以说整个轮回的像这个火坑魔女咒一样没办法就说这个获得丝毫的安乐。那么要终身要这个彻底摆脱这样苦应该怎么办呢？下面开始引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只能是依赖皈依佛法神三宝，舍此定无他法可满自己的苦得乐之愿。因此我们首先应明了谁是意念佛陀有非常大的之意义，此即需要我们对佛陀升起坚定的信心，而这一切均来源于对佛祖身世的了知。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皈依佛法僧三宝，而在这个佛法僧三宝当中呢以前我们在学习这个宝训论的时候学习过吧，像这样法和僧呢是善事皈依处，佛陀呢是究竟皈依处，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讲解的方法。如果有了佛陀呢就会有这个法，从法呢就会有僧，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意念那个佛陀的功德了非常大的意义。然后我们如果真的要对这个佛陀升起这个意念，要去对他升起一个信心的话，那么不去了知他的传记呢是没办法了知这个对佛陀呢升起一种非常亲近的信心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佛陀的传记必须要学习，学习之后呢才对这个佛陀的身世呢有个了解。但是这部传记当中和其他的传记不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个传记在讲佛陀的传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讲佛陀从兜率天下降然后入母胎等等等等十二相成道这个事业呢很多佛陀的传记当中讲的比较详细比较清楚。但是呢从以前佛陀的因地的介绍，像他从发菩提心然后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像这样开始介绍佛陀身世呢，这个方面是不是很多的在这个佛陀的这个佛陀讲的很多经书当中也是讲到的 有些时候在咸鱼一当中啊，或者在百叶经当中，有时候提到自己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前世吧，有的时候在六度集经啊等等这个方面也提到过佛陀的这个前世等等。那么在这个部论点当中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佛陀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发愿啊，如何就是开始行持菩萨道这样的一种精神的，而没有着重从这样一种佛陀的这个十二相成道这个角度来进行介绍的。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有很大的必要性，佛陀怎么发心我们也这样发心，佛陀如何向上修持布施持戒我们也这样修持，那么就是佛陀现在成佛了，我们如果按照佛陀行持过的这样路去行持的话，那么最终也会成佛的，从这个方面讲很大的必要性。所谓的佛陀在无量劫之前为利益所有众生而发起了无上菩提心，后有圆满了福慧之量，并最终获得了远离一切过患的智慧生的果位，他真正是众生归主为护主，还是他们最无私亲友，他的法身具足实力，是无畏等如大海一般之无漏功德，他能限量通达三世一切万事万物，他的声音具备六十种美妙梵音，他能于无量世界中显现佛法光明，他的三十二相八十毫以人天为主的众生若见之，定会感到像灿烂的太阳一般无比庄严圆满。这方面开始介绍佛陀所具有的种种的功德吧。然后首先佛陀在无量的无数劫之前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起了无上菩提心。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学佛已经几年了，学佛已经十几年，为什么还没有获得佛果呢？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这样的圣者果位呢？看一看佛陀是怎么样的。佛陀是无数劫之前是发了菩提心的，然后呢在无数劫当中呢行持了这个如海的菩萨行，最后呢才获得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功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虽然说密宗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速行道吧，虽然一种这个一行道，实际上是非常迅速，但怎么样啊？你在这个一生当中呢，你还是要好好如理诸法，依止上师，如理诸法去精进。这方面如果都没有的话，你还想这个还要幻想，想一生当中获得这个果位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最终的获得这样远离一切过患的这个智慧生果位的，那么他佛陀呢就成为这个众生的归处成了众生唯一的护主。那么除了佛陀之外呢，其他的话都不能够成为，其他大事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佛众生的这个护主。所以说，真正的佛陀是这个一切众生唯一的护主的，然后还是最无私的亲友，因为像佛陀的相遇当中已经彻底净化了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然后呢这个自他偏袒的心，然后呢这方面的心完全都是以这个原生已经离开了。所以说呢，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做一切众生最无私的亲友的。然后佛陀的法身当中呢，具有这个实力四无畏等犹如大海一般的无漏功德。为什么要介绍佛陀的法身当中具有这样的功德呢？因为要作为众生的这个护主，要真正将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你说你是一个一般的人，你完全做不到这个的。所以说呢，真正要救度众生呢完全是从佛陀所具有的实力啊，四无所畏啊，十八不共法啊等等等等，从这个方面一观察介绍的时候，我们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真正具有这样的功德才能够有能力将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将他们安置在解脱功德地的。所以这方面呢介绍佛陀法身当中具有这样功德非常必要性。然后呢还能够限量通达三世一切万事万物，那么限量通达三世一切万事万物呢，那么这个方面就说明佛陀的这个智慧是非常深广的，非常深广的。如果你没办法通达三世的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然后一切万事万物最微细的像这样的话最隐蔽的这样的因果关系呢，佛陀如何去自戒呢？佛陀如何去宣讲这个因果之间的取舍呢？所以说只有彻底的通达一切三世万物的这样一种智慧呢，才能说此应作此不应作，然后你应该怎么样修持，怎么样才能断除烦恼，这一方面很微细的东西呢，绝对是需要这样这个彻底通达三世一切万法智慧的人，像这样的佛陀才能做得到的。所以说必须要介绍佛陀具有通达限量通达三世一切万法万事万物的本性的这样的智慧，而不是推测，而不是像这样比量，而必须是限量通达的。然后佛陀的声音具备六十种美妙梵音，因为众生的这样一种根性呢，就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种声音能够调化，有的时候那种声音可以调化，或者有的时候佛陀一音说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各种各样的众生呢都能够如是的这样一种这个了解。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了解到了佛陀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语言的功德吧。前面是讲的是意的功德，然后这方面讲语言的功德。语言的功德的话，他的六十种美妙梵音呢，令众生一听闻之后，马上升起一个欢喜心的，马上起很大的欢喜心。所以说像这样六十种梵音呢，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吧，像这样的话摩诃摩契的讲义当中也是详细的做了这个注释的。所以以后要学习的时候呢，佛陀所具有的六十种梵音，通过六十种音语的说法是哪六十种呢，以后呢慢慢可以学习的。 然后呢，他能与无量世界中显现佛法光明。他的三十二相八识好，以人天为主的众生见到之后呢，那么就感必可以说必定会感受到有灿烂太阳一般的无比庄严圆满。这个方面是佛陀的身的功德，身体的功德主要是从三十二相八识最好，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三十二相是初相，八识最好是从细相的角度呢，一个一个进行介绍的。他一根汗毛孔或者一丝光芒所显之光的功德，十方诸佛宣说无数劫也述说不尽，更何况其余功德。那么像这样佛陀的这个一个毛孔的功德，一个汗毛孔的功德，或者是一线光明光芒所显示的这个光的功德呢，十方诸佛宣说无量劫也述之不尽的，和更何况说像这样其他的这个肉际的功德啊，或者佛陀的这样的面相的功德，他的身皮肤的功德等等，这样的话更是就没办法宣讲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想，怎么可能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十方诸佛无数劫也宣讲不尽，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从哪个方面宣讲呢？这个方面呢，就现在我们的智慧来讲没办法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没办法了解的东西呢，首先不要过于否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佛陀的一个毛孔的功德到底有什么好说的呢？从哪个方面说佛陀的功德是无量无尽的？十方诸佛无量劫说不尽，从哪个方面讲？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智慧还很少很少的，就好像我们在学佛之前和学佛的几年之后，这个时候来看的时候呢，学佛之前的智慧和现在的智慧就没法比了。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再推知，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再修学下去，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深广，一到出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理解能力和现在的理解能力，那个时候的智慧的深广度和现在没法比了。所以说一到了佛地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的智慧是圆满的。所以说呢，从无数个侧面呢，可以来介绍这个佛陀一个毛孔所具有的功德，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彻底了解。所以现在不要因为以我们自己的有限的智慧来推测佛陀的一个毛孔的功德，怎么可能十方诸佛宣说无数劫宣说不尽，这方面是不是不可能呢？等等，这方面这个非得做就彻底要打消的。如是具无量功德之佛陀，谁若亲睹其形，亲闻其声，或亲身供养过，哪怕仅就是见到佛像，聆听过名号，也都能在心间植下将来成熟的菩提种子，保证他在未得佛果之间尽享各种安乐。这方面讲到了，如果你能够意念佛陀，这方面意念佛陀的时候呢，都能够获得很大功德。这方介绍的时候呢，对于这样这个具有无量功德的佛陀，他一个非常殊胜的对境，非常殊的对境，他是遣除了一切过患，圆满一切功德，这个最为圆满的殊胜的对境的。所以说对这样一种殊胜的对境呢，如果你是看到它的形状，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见到过，或者佛陀不在世的时候我们看到佛陀的画像啊，或者就是说听闻过佛陀的声音啊，或者佛陀的声音听不到，我们看一下佛经啊，这方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对佛陀佛语皆缘，或者亲身供养过，或者说没有亲身供养过，我观想相当于我意幻供养，我通过这样我的供品，我观想幻化无量的供品供养十方世界的一切祝福，这样幻化供养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见到佛像啊，或者就是听到过佛的名号，或者我们自己念诵很多佛的名号啊，像这样都能够心间这个植下成熟的菩提的种子的。所以说一方面呢，最终来讲的话必定会成佛，咱们在没成佛之前呢，在轮回当中呢尽享各种各样的安乐的，这方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一旦一直要这个强调，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闻思修行，一方面要尽量多念佛号啊，多念咒语啊，实际上呢这地方讲得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这一次我念佛号了，念这么多是不是一种压力啊，这方面这次的任务太重了，然后就感觉很痛苦，那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就这个地方就是说讲的是这个地方讲的时候，你听一次佛的名号，这方面的各种下解脱的善根，那么我们去念一次呢，念一次肯定就是种下更大的善根。那么我们不单单念一次，我们念十万遍，我们念一百万遍，念一亿遍，像这样的话呢，肯定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善根，殊胜的习气，在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所种下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的话就特别的稳固，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善根，最终的话就是可以帮助自己提前很多很多劫可以成佛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有时候在修法的时候，不要看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压力很重，或者说是不是这个任务很艰巨啊，这方面千万不要想，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发了很多愿，发很多愿的时候呢，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发几亿一生当中我念几亿心咒，好像是不是根本没办法完成，千万不要这样想。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发了这个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有的时候是在这个专门有时间念诵，有的时候是专门没有时间念诵，但是我在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念可以就是说因为我有这个任务嘛，有个任务的时候我就可以抓紧一切时间来念这个佛号。实际上念一句在你的内心当中种下一次成佛的种子，念第二句又种下第二次，那么实际上受益的是谁呢？真正直接受益的还是你自己。你念的越多，你是受益越大，你成佛时间越快。你认为现在越轻松，你认为现在越自在的话，你成佛的时间会慢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法 会之前都要鼓励大家好好的把这个自己的一次的心咒能够圆满，能够念圆满，能够好好的念诵呢，实际意义上对自己来讲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功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必须要了解了。今天可能值得讲这个地方。